第六集，刘老师一时没反应过来，事后他反复推敲琢磨，觉得还是苏轼改得好，后来还在课堂上夸奖了苏轼。那时的苏轼年仅13岁，不得不说，刘老师能接受一个13岁小孩的指点，并且公然表示这小孩比自己厉害，心胸气量真是不一般。看到这儿，我们发现苏轼生活中遇到的都是好人好事。不过就像所有皇帝出生那天都会天降异象一样，每个名人也都有一个小时候被刁难但凭借过人才智顺利化解掉的故事，苏轼也有这么一个故事。据说有一天，有6个人请苏轼吃饭，苏轼听说请他吃大餐，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到了饭店后，却发现桌上只有6个菜。苏轼很纳闷，不是请我吃饭吗？7个人怎么只有6个菜？这时，有一人说，大家今天想吃哪一道菜，就必须说一个跟这道菜有关的典故。接着，他又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罢，将一条鱼挪到自己面前。这时，第2个人也说话了，苏子清背湖牧羊，一盘羊肉被端走，张翼德捉线卖肉，一盘猪肉被端走，秦叔宝长安卖马，一盘马肉被端走，关云长刮骨疗毒，一盘排骨也没了，此时就剩下一盘青菜。又一人说，诸葛亮隆中种菜，于是最后一个青菜也被拿走了。这时，苏轼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些人是想看他出丑啊。可是机智如苏轼，这怎么能难得倒他呢？他不慌不忙地说，秦始皇并吞6国，接着就把6盘菜都挪回自己面前。那6人面面相觑，却又无可奈何。光阴荏苒，转眼苏轼已长成15岁的小伙，姐姐八娘也要出嫁了，夫君正是母亲程氏的侄儿，也就是苏轼的表兄，名叫程之才。表兄妹结婚在古代可以说是标配，八娘自幼饱读诗书，通情达理，如今嫁给知根知底的表兄，想来会有一个美满的姻缘。可有些事情表面看起来很好，实际上却让人不可想象。苏轼怎么也想不到姐姐八娘竟然会被程家虐待，嫁过去不过2年光景，竟然抑郁而死。苏家与程家就此结下梁子，苏轼也牢牢记住了程之才这个名字。姐姐是个可怜人，姻缘不幸，而苏轼却好像命中注定会有一段良缘。1051年，皇佑3年，16岁的苏轼来到中研书院王方门下求学。有一天，他随老师王方到中研寺游春，同行的还有许多文人雅士。寺中有一处天然鱼池，很有趣，只要游人拍手，池里的鱼儿就会游过来。于是大家都拍着手跟鱼儿游戏起来，热闹极了。这时寺中一位和尚提议，不如大家给这处有趣的鱼池取个名字吧。众人立刻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有人说叫隐鱼池好，也有人提议叫藏鱼池。王方却觉得这些名字都不太合心意，于是问他的得意弟子苏轼可有什么好名字。彼时的苏轼已颇有才名，心中也早已取好了名字，但场面话还是得讲2句。他十分谦虚地说，我才疏学浅，怕是取不出什么好名字来。不过既然老师要我说，我就简单发表一下看法吧。说罢，大笔一挥，写下浣鱼池3个字。浣鱼池，妙啊！众人不停地夸赞起来，王芳也十分满意。相传，王芳的女儿王福就在池边不远处，也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还让丫鬟送给父亲。王芳打开来看，竟也是浣鱼池。3个字， 这真是天作之合。王芳暗自感叹，已有意将爱女许配给苏轼。1054年，皇佑六年，受父母之命，19岁的苏轼与16岁的王弗正式完婚。次年，弟弟苏辙也完成了人生大事，娶同里史家姑娘为妻。彼时，兄弟二人都小有才名，又都有家人相伴，一时传为美谈。转眼来到1056年，至和三年，苏轼21岁，苏辙18岁。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苏老爹觉得两个儿子学问已成，如今也都成了家，是时候带他们会会天下英才了。名震京都。1056年，至和三年，老苏47岁，大苏21岁，小苏18岁。两个小伙初长成，苏老爹决定带着他俩去见见世面，会会天下英豪，也就是参加进士科考试。当时，考生们多在家乡参加借试，通过后再去参加开封的省试和殿试。老苏自信两个儿子能一次通过借试，便直奔京都开封。因为外地考生也可以参加开封府当地的借试。老苏37岁时，第三次科考也以失败告终。那时他就决定放弃科考。想想自己曾经吹过的牛，脸上略略有点热，真的圆不回来了吗？答案当然是不。老苏同学科考不成，改走名士路线。这些年来，他刻苦读书，对治国理政之道颇有研究，攒了不少好文章。这次进京，除了俩儿子，老苏还默默带上了自己颇为得意的数篇文章。他决定做些什么？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考试。第一站是成都，老苏带着自己的文章拜访了成都太守张方平。张方平看了老苏的文章后，十分惊讶，暗暗道：“这不就是我想说的话吗？居然有人跟我想的一模一样，知己，知己呀！”张方平只比老苏大两岁。此次见面，二人聊得十分愉快，可谓一见如故。张方平表示很欣赏老苏，希望他留在成都书院教书，当个学官。可惜老苏志不在此，委婉地表示希望张方平为自己引荐引荐，他想踏入京都文化圈。